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七节，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嗣。什么叫做后嗣？就继承他的产业。你只要是一个儿子，你只要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就可以有一份产业。这一份产业是恩典，是神要给你的，也是神所应许的。就等于神现在应许把希罗非哈那一份产业分给他五个女儿，这是神应许的，这个叫做恩典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典。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希伯来书的十一章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请我们读十七节吧。亚伯拉罕因信被试炼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喜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难道这儿子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？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。这一段圣经是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有儿子，这个儿子就是他的产业，就是他的基业。好的，我想我们再读一点圣经，就读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七节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，我也要做他们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那么这一种的产业，二十一章的这个承受这些为业的这种产业，是得胜的人，得胜的基督徒才有的，没有得胜的基督徒没有的。另外一种产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你只要是神的儿子，你就有一份产业，你信了他，你接受他，你就有产业，因为你是他的儿子。还有一种产业是得胜的基督徒才有的。啊，刚刚我也读了马太福音第五章，那里讲温柔的人要承受地土，所以得胜的基督徒有另外一份产业是在国度里的，那是一个赏赐，也就是启示录十九章那里讲那个心腹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那细麻衣就是什么？圣基督徒所行的义，一个基督徒的行为，他行的义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按照恩典来讲，我们都有产业了。你一得救就有产业，生命册上就有你的名字。但是生命册上的名字神不一定高你，就是你在国度里面你不一定有国度的基业，国度里面的地土不一定就分给你了，没有赏赐，这是两种的基业。
就是
千年国度啊，千年国度，千年国度就没有，你就没有了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按照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来讲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基业，至少那个因信称义那个基业就是我们因信称义，神就看我是义人了，那就是产业。 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就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。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这个就是圣灵结的果子，就是我们的基业。我们今天的基业是指做属灵的基业，圣灵在我们里面结了果子。那么我们再读第十九节，这一章的十九节，其余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，现在又告诉你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。那也就是说没有基业了，在基督的国里面他没有基业了，
在天国里面，
在天国里面那就没有基业了。那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，从我们承受的基业两个方面，一个你得救了就有基业了，圣灵进来了你就有基业了，不过你在国度里面你不一定有基业，在国度里面有基业的你必须是一个得胜者。所以得胜的啊，圣经里就是说到得胜的那就有这些。所以第一种的产业，只要你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有名字的就有了。第二种的产业，你就必须有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也就是你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或者说在生命册上你的名字是还要高你好吧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，我们就看见神是借着希罗非哈的女儿提出这个问题来，就然后在以色列中间有一个规定，女儿一个人如果没有儿子，女儿一样的可以继承她的产业。这个是女儿的意思，是指做软弱的人，我们也有产业，但是神希望我们都做刚强的人，我们都能过约旦河去。过约旦河的人第二次书典都要过约旦河，那是代表刚强的人。第一次书典人像希罗非哈就倒闭在旷野，在自己罪里面死了，所以他的女儿五个女儿以他们要过约旦河，但是神还要把产业分给他的女儿。好吧，好，感谢主，今天就读到这里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读民数记的二十七章，接着从十二节开始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，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，没有在融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。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底是巴利米利巴水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，立一个人治理会众，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，也可以引导他们，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，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，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，束缚他，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，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， 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，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。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将约书亚领来，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，按手在他头上束缚他，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。我们上一次先读了二十六章，就是进迦南地以前数点以色列人的数目，第二次数点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绕了38年，或者应该说是40年，结果出埃及记的那603,550人，除了2位以外，全部要倒闭在旷野。那么第二次数的人数不包括一个都没有，除了那2个加勒和约书亚以外，一个都没有包括进去。但是第二次数的民数，我们看见还是有60多万人。第一次是603,550人，第二次是601,730人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仍然按照亚伯拉罕的约，神和他立的约，让他的子孙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并没有把以色列人灭绝。所以从这里看来，神在教会里面也要做这样的工作，把那些不能够进迦南的人让他们都倒闭了，是保守了能够进迦南的，而且是另外一代人。所以有一个老弟兄说得很好，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，可以神就不把我们摆在一边了，神另外可以兴起人来。所以这是60万里1730名是另外兴起来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撒旦的工作还是一定要失败，神的工作一定是得胜。所以你看还有60多万人，不是说人数少得不可，太少了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好，这就是神在那里保守。那么到了27章，因为以色列人要过进迦南地，要分地了，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女儿可不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。上一次我们讲了，神已经安排了女儿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，这里也就告诉我们，神的保守、神的恩典，是凡是有心跟随神的人，神都把产业要分给他。你只要有心，没有心就算了。今天我们读27章的第二部分，27章是2部分，一部分就是产业的问题，女儿继承父亲的产业；第二部分就是说到摩西的归属的问题，摩西死了的问题。所以12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上至亚巴林山。”这个亚巴林山一定是在摩崖地，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在摩崖地。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要到这个山上去，可以看以色列哪块地，这是迦南地。那么这个山一定是比较高，而且可以看到部分。啊，几年前我到耶路撒冷去，据说就是这座山，因为它上面建了一个教堂，那么我们就站在上面去看，这个上面还做了一个铜蛇，就是摩西在那里举蛇的，但是现在做的不是原来的。那么这个山上你去看，能够看见那个迦南地。
这个山上叫什么名字？
就是亚巴林山嘛，这里。
现在
不知道叫什么山了，我不记得了。那就是在耶路撒冷， 附近，不是耶路撒冷附近，耶利哥的附近，啊，靠近耶利哥的，因为他那里啊，看来那个地方只能看见耶利哥，因为他是在那个摩亚地嘛边缘。但是现在我说的那个山不一定可靠，为什么不可靠呢？因为现在的耶路撒冷和以色列这些旅游点，都是人把它改过了，装修过了，装饰过了，因为它就因为现在它叫做圣地嘛，你希望去朝圣，那么它就都给你做出来，所以在耶路撒冷就发现有两个主耶稣的坟墓，两个坟墓，啊，这两个坟墓都不可靠，好不好？不过人因为你要去参观嘛，他吸引人去，能够赚钱。十三节，看了以后，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。那就是为什么缘故呢？下面就讲，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，当会众争闹的时候，违背了我的命，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。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利斯尼利巴水，好，这个我们已经读过，摩西就是在那里用杖击打粮食磐石，甚至要他吩咐他去击打，完全违背了神的命令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违背了神的命令，神有话你不遵照，这个后果就难啊，后果难。
好像对摩西很多功夫，
对摩西，应该说对摩西来讲，神是完全是公义的神，好不好？你想他是带领弟兄姊妹的人，带领以色列会众的人，你怎么能够不尊神为神？这是一个。但是我们要知道摩西还能够进天国啊，天国里头有他。你看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六节，对，十六章，先读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，先读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赏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十七章第一节，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说话之间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就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这里就是在降临在他的国里啊，主耶稣降临在他的国里，变了形象。这里有以利亚，有摩西，所以从圣经里我们来看，以后在主基督的国里，摩西是有份的啊，摩西是有份的。摩西犯的一个最大的问题，他不是犯其他的罪，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尊神为圣，也就是在神的行政的方面，神的行政啊，就是台湾那个行政院那个行政两个字，行政的方面违背了神的话，没有听神的命令，而不是他违反了十条诫里面那些罪恶的东西，他没有啊，只是在这一方面。所以因为他是一个带领以色列人的人，在神的行政上他不遵守神的命令，好，那么这就是按照神的行政来讲，他就不能进去了啊。其他的那些以色列人倒在旷野是因为自己的罪啊，那是违反了十条诫各种的罪，但是摩西他不是这种情况。
今天在教会里那些领袖们，
今天在教会里面就是带领弟兄姊妹的人， 但是今天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，给摩西的时代又不同，今天又是叫恩典时代，所以神一直在那里宽容，还是那里宽容。但是一个带领神的人，如果这一个人是神呼召他来带领，如果是这种人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神对他的要求就是比较严格。如果不是神呼召的，那么一个基督徒，那只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团体来讲，好不好？那就情况不同的。神对人要求的多，给的多，神的要求一定是多的。好，十五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：“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，立一个人治理会众。”所以现在摩西想到的是以色列人，他们又讲：“除了我以外就不行了，神啊，我非带他们进迦南地不可，没有我不行。”他们又这样讲，他知道他错了，所以他也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这样，他就讲：“那么谁来带领他们呢？”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，也可以引导他们，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引导他们，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好，那么十八节，神就对他讲：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，原文没有圣字，就是有灵，那个灵是指着神的灵啊，它里面有神的灵，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，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扫和全会众面前束缚他，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，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。那么神就现在在摩西的面前让他立约书亚，为什么？因为约书亚里面有神的灵，神的灵，也就是说在约书亚里面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工作，工作。那么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《生命记》，往后面翻《生命记》34章。第9节，《生命记》34章第9节。嫩的儿子约书亚与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，就被智慧的灵充满。好了，智慧的灵充满，以色列人并听从他，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，所以他里面有智慧的灵充满。这个智慧的灵不是人的智慧，是从神那里来的智慧，神从神那里来的智慧。好，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神的灵在各个方面的工作，请我们读以赛亚书11章。第1节，以赛亚书11章第1节。后面翻以赛亚书在后面，是先知书。第1节，以赛亚书11章第1节。这诗篇的后面，诗篇的后面比较后面，那是先知书了。11章第1节读起，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 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蒙悦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啊，你看这里耶西的本是指着基督来讲，是指着基督来讲，所以在基督的身上是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蒙悦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这里不是说神的灵要分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，不是的，那是神的灵在各个方面的工作。因此我们就看见耶稣亚身上有神的灵，是指着他在智慧这方面有神的灵在他里面。摩西把手按在耶稣亚的头上，就是代表和耶稣亚联合，所以按手的意思就是联合的意思。这一联合以后，那么摩西的荣耀尊荣就要给几分给耶稣亚。尊荣的意思就是荣光的意思，别人看见你身上有神的荣光，别人就信服你了，你就有权柄了。啊？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真正那个光哈，这是就叫尊荣了，好不好？不是现在我们这个相片里头也一定有一个什么光啊、光环啊，还不是那一个，或者画的图画里头还不是那一个啊。这种光那是代表荣耀的意思啊，代表荣耀的意思，光荣的意思，尊荣。这样以色列全会众就会听他的话了。第二十一节，民数记二十七章的二十一节，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，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。虽然耶稣也有智慧的灵，但是有的时候他不一定就很清楚，因为这是旧约，神的灵不是像我们今天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，不是的，只是给他有智慧了。因此还要祭司以利亚撒用乌灵的判断来为他求一神。我们知道祭司有一件衣服，衣服上面有一个穿了一件叫以弗德，以弗德的上面有一个胸牌，胸牌里面有乌灵和土灵啊，乌灵和土灵，乌灵和土灵那是光照和完全的意思，那就是祭司可以凭着乌灵和土灵来明白神的旨意啊，明白神的旨意，这是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。而现在我们看见最后对以色列人的安排就是立了约书亚，然后摩西就上了这座山，他就没有下来了。当然在这里没有记载，这里还有二十八章啊，还有二十八章，一共还要到三十六章。好，那就是说摩西还没有上山以前的事情，这是上了山以后摩西就不能下来了。
那这时候这个应该是记在后
面。哎，对对对，应该记在后面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再读读摩西死的问题，请我们读生命记，就是下面一卷书，三十一章 后面一卷，《民数记》的后面一卷，《申命记》三十一章第一节，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，我现在120岁了，不能照常出入，耶和华也曾对我说，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，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，你们就得他们的地。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，就是耶和华所说的话。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讲，他已经120岁了，摩西活了120岁。好，因为说完以后，我们再请出34章，第一节，申命记34章第一节，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波山，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，耶和华就把基列全地，直到但、拿弗他利全地、以法莲、马拉西的地、犹大全地，直到西海、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，直到索尔，都指给他看。耶和华对他说，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应许之地，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，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，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。摩西最后是看见了这个地，但是不能进去。今天有的基督徒也是看见了那个属灵的产业，但是进不去了，进不去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六章，那些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觉悟了来世全能的一些人，知道了，但是最后他进不去了，啊，倒下来了。第五节，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亚地白比尔对面的谷中，直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。摩西死不是人把他埋的，是神把他埋葬的，啊，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，这是非常可惜了，啊，如果我们现在很多人活到120岁，就精神痴呆了，啊，老年痴呆，或者都不行了，但是摩西没有。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，摩西哀哭了30日，为摩西居上日哀哭的日子就满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摩西就死在摩亚平原啊，那个山上。那么这个这里给我们学一个功课，就是随时要尊神的名为神，随时尊耶和华的名字，随时要对付自己的肉体，否则你就是在这一个世界上你得到了一些肉体的东西，世界的物质的东西，没有意思，你把那个失去了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，就是说到有一种基督徒，他有一个隐藏的生活，他不是在人的面前，他有一个隐藏的生活，他是和神中间联系的，和神中间有交联合的，不是活在人的面前。所以这种人，他是他的赏赐不是在人面前的赏赐，乃是在神面前将来的赏赐，这种人就不同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都要把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叫人家看。现在很多人就是把好的事情做到人的面前啊，你们施舍的时候也碰，是吧，吹号，这是说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。好，我们可以读一读， 第六章的第一节读起好了。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将善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天父的赏赐了。很多人都是想坐在人的面前，好话说在别人面前，实际上就是要得人的赏赐。所以你看，底下马上就告诉我们，第二节，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面前吹号，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和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负责暗中查看，别人报答你。那么你看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，也有赏赐，人的赏赐啊，人的赏赐。你看以下第五节就讲到祷告，不可像那假冒伪善人爱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，有赏赐啊。今天是地上的赏赐还是天上的赏赐，这就很明显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总是是活在隐秘处的，和神中间的隐秘处的啊。我们还可以请我们读诗篇的九十一篇，第一节，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刚刚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六章，那些人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他和神有个隐秘的交通，他不希望在人面前得到任何的赏赐。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神就保护了他。全能者，你看到没有？至高者是神的名字，全能者也是神的名字。如果一个人能够和至高者在隐秘处有交通，他一定是在全能者的保护下，他就不要怕了，疾病也不会临到你的身上。这是真正的。今天早晨我和一个小孩子读圣经，他这个牙齿痛，什么缘故牙齿痛，我就给他读出埃及记十五章，或者我们读的那个出埃及十五章。二十六节，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，你又说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好，那么这里你就看见埃及人，那就世界上的人得的病，神不加在你的身上，神要医治你，因为你住在他隐秘处，必住在他的荫下。你但是你要听他的话，要顺服他，这些病都不会临到你的身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得病以后，到神的面前看看，我到底听没有听神的话，啊，听没有听神的话。摩西，这里我们说到摩西，他死的时候没有得病，你看到没有？摩西不是因为病死的啊，他眼睛都没有昏花嘛，精神都没有衰退嘛，神就把他接走了。 啊，他不是疾病，因为他听神的话，他可以活120岁。所以我们如果不听神的话，可能就难了。那不要说120岁，啊，圣经里告诉我们最高是70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，这都是神的话，我们就把它读出来。现在最重要的就一个人你住在神至高者的隐秘处，你和他有隐秘处的交通，你的心向着他，神非常清楚，你不要去求别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啊，
好像摩西这个开始是让他无悔罪，最后有一个神山上摩西和一样
启示录里面所提的这两个传道人，穿着毛衣的传道，这两个人，我的看法不一定是摩西和以利亚，圣经里没有这样解释他，因为摩西已经死过一次了，对吧？已经死了一次了，在现在在刚刚我们读到在摩亚平原的这座尼波山上面的，他死了。那么那个人就是启示录里面的两个穿毛衣的人还要来死一次，对不对？最后被杀了，一个人不可能死两次吧，所以可能不会是摩西。所以有人讲是以利亚，因为以利亚是升旋风升天的，啊，还有一个讲以诺，因为以诺和神同行300年就被提了，啊，神就把他取去了，就是很可能是这两个人，我们不敢也不敢说是这两个人，好不好？
嗯，
没有。而且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17章里面，那里说到摩西和以利亚，应该这样来解释的。摩西和以利亚，一个是代表先知，一个代表律法，他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哎，因为别的地方也要告诉我们，他们是谈论主耶稣是怎么死，啊。知道这个问题好不好？好，我想关于这个问题还不一定就能够说明，那个就是摩西是两个穿毛衣传道人中间的那个人。哎，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嘛，马太福音17章，对对对。哎，这里没有说摩西就复活了。
否则的话，摩西的遗体没有做到。
对。
就是因为山上那些
神
仙传话，从这里看
来的。这个以利亚也来了，对不对？
啊。
这是只是说到国度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那里说到国度的问题，他说有人在没有上死位以前。要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，所以这是指着国度的一个预表。国度就是指着千年国度，千年国度还没有到，但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7章里面就把这个国度的形象拿来给门徒看。那个国度里面就有以利亚，又有摩西，就是这个意思了，好不好？这里还没有说他现在就复活了，这是把国度拿来看，因为摩西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以利亚也不见了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两个人到哪里去呢？如果是复活了，他们应该存在吧，好吧？而且以利亚不需要复活，他好像没有死嘛，他是旋风升天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不能，我们不能去靠，好吧？因为我想你说的这个问题也有人是这样解释。好，好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，请我们就把27章民数记我们就把它结束了，现在我们要读民数记的28章。啊，请讲。
我这里有，看到这里，看到。
民数记 请我们读民数记二十八章第一节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，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。第三节，又要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，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每日两只，作为常献的燔祭，早晨要献一只，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，又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，并捣成的油一星四分之一，调和做成作为素祭，这是在西来山所命定为常献的燔祭，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为这一只羊羔要同献奠祭的酒一星四分之一，在圣所中你要将醇酒奉给耶和华为奠祭，晚上你要献那一只羊羔，比照早晨的素祭和同献的奠祭献上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。第九节，到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并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为素祭，又将同献的奠祭献上，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。那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在外。十一节，每月说你们要将两只公牛犊、一只公绵羊、七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，每只公牛要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三作为素祭，那只公羊也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作为素祭，每只羊羔要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作为素祭，和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。一只公牛要奠酒半星，一只公羊要奠酒一星三分之一，一只羊羔也要奠酒一星四分之一，这是每月的燔祭。一年之中要月月如此，又要将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献给耶和华，要献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以外。好了，二十八章神在那里就讲到献祭了。献祭就是什么？敬拜神啊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犯了那么多的罪，倒下了603550人，现在是新的一代开始了，神没有丢弃以色列人，仍然把以色列人和他们有交通。这里就讲到交通，叫做敬拜。神说我还要接待接受你们的敬拜，没有丢弃他们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当我们远离神犯罪，你只要回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，神还是接纳你，这个敬拜永远还存在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神接待接受他们的敬拜。那么这里第一部分我们要看，我们讲义1747页上面写了，以色列人应献祭的日期和节日，就是28章和29章里面讲到，他们要按照日期来献祭。你看第一节讲，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，神就定规了日期。这个日期包括我这里写了8个日期是要献祭的，在我们这个讲义上。第一个，每日应献的祭，每天都要献，一年360天天天都要献。那这里有的基督徒他天天不一定献，早晨起来吃饭看报做家务事好了，今天一天解决就过了。这里献祭就是早晨起来要亲近主嘛，就是我们今天来讲，每一天你都要亲近主，早晨起来你单独要到主的面前去。感谢神，我们这里我上次说过，我做了几个青年人，现在只有2个我们还没有和我们一起读圣经，那4个每天早晨都要读，就是每天不要离开神。我想这里啊，我们要读一书圣经，请我们读箴言第八章 箴言的第八章第三至四节，这节圣经我们是给小孩子读的。箴言第八章三至四节，我想我们年长的人也应该读。箴言第八章三至四节，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前仰望，在我门框旁等，门框旁边等候的，那人并为有福，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，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，恨我的都喜爱死亡。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旁边等候的那个人就有福。第一个是天天到哪里？到神的门口去仰望，是你去找神啊，不是神来找你啊。我们在那里想啊、哦，那神来找我，不是的，你要去找神，天天要去找神，日日去找神，因为你到他的门前吗？到他的门口吗？你去仰望他，在门框旁还要等候，你不要只看一眼就完了，神啊，我今天去看了你一眼够了，不行的，你还得等候他。那么我们怎么做呢？那早晨就是借助祷告读圣经啊。有的人读圣经今天来不及了，哎呀，读了两节差不多了，我因为起了起床晚了，好了，这个感谢赞美主，今天的圣经总算读了，好了，这个还不行啊，这里说还得仰，除了仰望以后还得等候，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安静下来思想圣经里面的话，那就是等候，也很可能你等候的时候神就对你说话，神就借着这几节圣经你今天读的，或者这一段圣经神就对你说话，日日，因为是日日，所以民数记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献祭是每一天都要献，而且早晨就晚上。
等一下，让我们等一下等候。
我们怎么来等候神？等候是一个态度，等候是一个态度，但是等候的办法却有不同，不同。等候的目的那是要等候神给我们的光，神给我们的启示。等候是我们一个态度，等候的目的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旨意。我们所说的等候，神对我们说话，这个话绝对不是耳朵要听见一个声音，也不是眼睛要看见一个图像，哎呀，一个光来了啊，我就看，这个追求是错误的，错误的。那我们等候什么？神说话一定说到我的灵里面，神说话绝大部分的时间，绝大多数的时候是用圣经里神已经说过的话，神在圣经里已经说过的话对我说。但是我不是讲吗？有一个姊妹给我讲，讲弟兄，神给我说话了，他说我听见一个声音告诉我黄金要涨价，那么这一个话我靠不住了。我说为什么神告诉你黄金涨价？他说神就喊我今天赶快拿钱买黄金啊，今天涨了明天要涨价了，今天买了明天一卖不是赚钱了吗？你看他满脑子想到的是赚钱，所以他就听见这个声音了，撒旦会说这个话。结果过了几天没有这个事情，黄金啊不是他所说的，而且他好像说了要涨多少涨多少，没这个事情。撒旦会冒充，邪灵会冒充，冒充一些声音，甚至于给你一个图像看，有的人看见图像就是主耶稣啊来了，主耶稣伸只手啊发光啊，这样这是人很盼望看见，其实你不要追求这个，这是很危险的。
有一个姐妹啊，她说她刚刚，
而且神给你的话的最后，你等候神的最后，神如果真正给你说的话，那个话有后果的，一定有一个结果，这个结果是很明显的，神就照着他的话要成全在你的身上啊，一定有一个后果啊。所以我们就是怕等候神的时候 一个基督徒的做法就是只坐在那里说我现在等候你等候你，你就想到我要看见一个图像，你赶快出来啊，这就糟糕了。撒旦就可能给你真正看一个图像出来，你还以为是神的，不是的。那么我们怎么办呢？等候就是仰望和等候，一定要到神的面前去，到他的门口，到他的门框旁，门口跟门框旁，那就只说一定要找到神的地方，不是我在这里等到无限制的等候。怎么来找呢？那是借助圣经的话。所以我们每一天是等候神，我就读一段圣经，一边读一边默想，这个代价是需要出的。而且有一个老弟兄告诉我们，那个时候我还年轻，大概十八岁左右或者十九岁左右，他就讲你们要这样做要做多少年呢？五年，至少五年你可能有点亮光，好好读圣经，听清楚，好，五年。对年轻人来讲，
天天
在神的面前，你只要有这个心，神会给你光照的，神会喊你的。啊，有的青年人起不来，但是你只要有这个心，神会把你喊起来。啊，奇妙。好，好好读五年，可能就有些亮光。
一定是早上。
早晨，当然早晨呢。对青年人来讲，我们是鼓励他早晨，因为他不要睡懒觉啊，好不好？不要睡懒觉。特别箴言里头告诉我们，懒惰的人翻来覆去的在床上转过来转过去啊。那么一个勤快的人，所以箴言告诉我们，你的贫穷就速速的来到，那个贫穷是指的属灵的贫穷啊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每一天要献的祭，二十八章里头。每日要献三百六十天，圣经里是不是用的三百六十五天，而是用的三百六十天，在圣经里头都是用三百六十天，所以每一天要献祭。每一天献的祭是什么祭呢？每一天献的祭就是第三节，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每日两只，作为长线的反祭。你看了、啊、这个叫做反祭。我们讲有五种的祭，一个叫反祭，一个叫赎罪祭，一个叫平安祭，一个叫赎愆祭，一个叫素祭，五种的祭。但是这是作为反祭，天天要献反祭。反祭是什么意思？反祭是完全为着神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早晨起来第一次的祷告就说，主啊，我把我这一天全部都奉献给你，这个叫反祭。每日是两只。第四节，早晨要献一只，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。好，那么几个基督徒啊，早晨要到神的面前去，黄昏还得去，至少你晚睡以前要到神的面前去两次。这是献反祭。主啊，今天一天我感谢你带领我过来，现在到了黄昏了，晚上了，我把晚上再献给你，又奉献给你。如果基督徒天天是这样，看来他的睡眠一定很好，不会失眠，否则他不愿意做反祭奉献给神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里告诉我们，早晚啊，每一天都要献。那么下面告诉我们五节，又要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，并捣成的有一心十分之一，调和作为素祭。除了献一个两个羊羔以外，还要献素祭。素祭就是用面粉调油，素祭的意思是代表属灵的生活，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不止你要把神你献给神，你还得有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这是素祭。第七节，为这一只羊羔要同献奠酒的奠祭的酒，一心四分之一。好了，除了有素祭，还有个奠祭， 奠定就是把酒要献上去。酒的意思我们曾经说过了，就是代表死神喜悦。我献祭要献得死神喜悦。你在祷告里头千万不要去发怨言，神啊，你怎么你祝福他，他那么发财，我这么贫穷，你不要去发怨言了。你这个就是不能死神喜悦啊！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的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知足了，我够了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就是给我这么多，我满足了。你看，一个越满足的人，神越祝福他，你奇妙了。越不满足的人，神越不祝福他。第七节的后面，你要将吮酒奉给耶和华为奠祭。吮酒这个吮字，就是使他高兴的酒，使他高兴的意思，使他喜悦的意思。这个吮酒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使他喜悦。第八节，晚上也要献那一只羊羔，比照早晨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献上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。啊，我们看每一天献，早晨一只羊羔，黄昏一只羊羔。献羊羔的时候还要献素祭，就是细面。和油，调和的油。晚上也是一样的，除了献素祭以外，还要献奠祭，还要献酒。就是早晨是三件事情，你献燔祭就是把你自己献给神，今天献给神，使神满足，主给我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这是素祭。你献的要使神喜悦，晚上也要献的使神喜悦。好，这里有燔祭、素祭和奠祭。那是每一天要献的。现在我们读第九节，当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并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为素祭，又将铜线的奠祭献上，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，那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在外。安息日一年有360天，除一除七，大概有月有52个安息日，七天一次嘛。所以啊，安息日你又要献祭了。那么这个第九节就是安息日献的祭了。安息日你说我献了安息日祭，那每天那个祭还献不献？还要照样献啊。你看你说这么讲。第十节，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，那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在外。你看到没有，每一天的那个还要献。你不能说今天是星期是主日礼拜天，我只要聚会就够了，就代替我早晨去灵修了，代替我晚上早晚的祭，不行了。早晚是早晚，聚会是聚会啊，这是两回事情。好，安息日你要去，都到神的面前去了。现在安息日要献什么呢？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这是安息日献的，并有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为素祭。那么这里你就看见，献这两只公羊羔的时候没有说早晚献，对不对？安息日就是一次把它献了。安息日是代表什么？安息日是代表我们魂里面有安息。神啊，我在你的面前，我的魂里面我应该有安息。魂里面有安息，主耶稣今天就让我的肉体尽量不要活动。你看到没有，这叫安息。我的肉体不凭我的肉体在哪里活动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不守安息日，但是应该按照圣经的记载，是 教导和榜样，就是每一个主日都应该有和平纪念主的聚会，每一个主日啊，现在就是一个月只有一次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，不是啊，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，啊，请我们读二十章，《使徒行传》20章第七节。使徒行传20章第七节，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摆饼的时候，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，就与他们谈论是怎么办。你看，七日的第一日，他是按照七日的第一日来计算的，不是按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来计算。所以我们如果按照神的话来做，按照榜样来做，保罗那么就是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应该喝饼。啊，那就是每个主日我们都要纪念主。
天主教天天做，
哎，天主教天天做，天天都吃身都吃身体。
哎呀，本部有弥撒的时候都是有正餐。
那是弥撒吗？
但是不有，要的也可以啊。
好，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《使徒行传》的20章就有一个榜样，就是七日的第一日。使徒行传第2章里面就是他们天天啊，那个是早期，以后就不是这样了。你看我们读使徒行传第2章，
46节，
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摆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，那是早期。好，那么到了保罗的这个时代了，那就是七日的第一日都摆平了，纪念主。好，这里我们已经读过了两个了，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献祭的日期和节日，一个是每天，第二个就是一周一次，第三个就是11节，民数记28章的11节，每月所你们要将2只公牛犊，1只公绵羊，7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，献给耶和华为燔祭。每只公牛要用调油的细面依法1/10作为素祭，那只公羊也用调油的细面依法1/2做素祭。每只羊羔要用调油的细面依法1/10作为素祭和馨香的燔祭，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。1只公牛要奠酒半馨，1只公羊要奠酒1/3，1只羊羔也奠酒1/4，这是每月的燔祭。一年之中要月月如此，又要将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献给耶和华，要献在长线的燔祭和通线的奠祭以外。好，每一天都有献祭，每一个星期有一次，每7天有一次，按期日，还有每个月初有一次，
月初，
每个月初还得有一次。月初还要将2只公牛犊，1只公绵羊，7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。献给耶和华做燔祭，同时还要有素祭，还要有奠祭一起献。15节，还要献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。你看，每一个月月初要多一个祭，就是公山羊的祭。啊，除了牛，像2只公牛犊以外，不同。还要1只公绵羊，还要7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，7只了，不是2只了。那就是每个月的燔祭。除了这个以外， 要现在长线的反击和通线的电击以外，你说今天是月初10月1号，那么我就按照这个来线了，还不行，你每天线的还要线在里面。那么假如今天碰见是安息日，你看今天假如轮到是安息日了，还得要把安息日的也减少啊，这个不能减少的。实际上献祭的意思，这里的献祭所有的祭物，牛犊也好，山羊也好，绵羊也好，绵羊羔也好，都是代表基督，都是代表基督。我们哪里配献祭啊？只有基督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，所以我们这些人乃是在基督的里面才能蒙神悦纳，所以这些祭物全部只是预表基督啊，全部预表基督。比方这里说的第三节，我们读第三节，要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献给耶和华活祭，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。什么叫做没有残疾啊？没有残疾就是完美的。我们这个人完不完美啊？不完美啊，我们是不行的，只有基督才是完美的。什么叫做一岁啊？一岁的意思就是他是在神的面前他是嫩的啊，新嫩的。那我们这里要可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以赛亚书，53章，以赛亚书53章第2节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是指的基督。以赛亚书53章第2节，生长如嫩芽，嫩芽就是什么？每天它都是新的，一点都不旧，都好像那个都是嫩的。基督在神的面前不成了一个老树了，不是这个意思了，他每天都是新的，都是嫩的，在神的面前都是新鲜的。这个代表一岁，一是一，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，没有残疾是代表它是完美的，一点罪都没有的。公羊羔，公是代表刚强的意思，公是代表刚强的意思。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，而羊羔呢，我们知道是背负世人的罪，看到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的罪业，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11节，民数记28章的11节，每月说你们要将2只公牛犊，好了，这是公牛犊了。公牛，公也是代表刚强，牛的意思是代表顺服，顺服。主耶稣就是一个顺服。牛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他是绝对的顺服，你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是代表顺服的意思。还有一个11节，一只公绵羊，11节还有一个公绵羊，公还是代表刚强的意思，绵羊的意思就是代表义的意思，公义的，它是公义的。因为在马太福音25章那里讲绵羊和山羊的时候，特别讲了山羊 和绵羊，山羊是代表有罪的意思，绵羊是代表义人啊。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义人啊，所以这里献的反祭，牛也好，绵羊也好，山那个绵羊羔也好，都有属灵的意义，都是基督，都不是我们。但是我们也愿应该今天把自己献给神，那是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的，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或者记不得的，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，第一节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你看，要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什么？活祭。今天的祭不是旧约的祭，旧约的祭烧了就完了，新约的祭啊又要烧，还得要痛。那烧到怎么不痛啊？献祭上去一定有痛的，所以这个叫活祭，而且是身体当作活祭。身体啊，耳朵就是身体里面的，耳朵要听的那个对我不好听的话，这个就叫活祭了。那叫活祭。我这个身体脸面就是我的身体，脸面还受别人的羞辱，你看主耶稣是不是受别人的羞辱啊？这个叫活祭。头上还要戴荆棘的冠冕，那个也叫活祭。好，今天我们也应该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那么旧约的祭物是指的基督，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要把自己献给神，每一天要献，主日要献，就是月所，就是月初给他献啊，以色列人他们月初也要献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，下一次啊我们再继续读下面。好，那么我们这里立了一个表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讲啊，因为这两张纸啊就包括了两张都在里头了。
今天到十五节，
哎，今天我们就是到十五节，今天我们要继续读民数记二十八章，从第十六节开始读。上次我们读到十五节，现在读十六节。正月十四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，这月十五日是节期，要吃无酵饼七日。第一日当有盛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，当家公牛犊两只，公绵羊一只，一岁的公羊羔七只，都要没有残疾的，用火献给耶和华为燔祭。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，为一只公牛要献一法十分之三，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十分之二，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一，并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为你们赎罪。你们献这些要在早晨常献的燔祭以外，一年七日，每日要照这例啊，馨香火祭的食物献给耶和华，是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以外。第七日当有盛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。二十八章，民数记二十八章、二十九章有三个类型的以色列人要守的节日。第一种的节日是按照每一天要做的，每个星期要做的，每一个月要做的，每个月初要做的，那就是上次我们讲过了，每日要献祭，每一个安息日要献祭，每一个月所 要先进。那么这个是每一天不可以少的，每一个星期的安息日不可少的，每一个月不可少的，那么也是每一年360天天天要献祭。那个献的祭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两只，早晨献一只，黄昏献一只。安息日也要献两只没有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，就不是早晚了。那么11节月所，就是月初，每一个月初就要多献两只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，那么7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给耶和华做燔祭。这是每个月的月初。公牛犊，上次我们说过为什么要用牛犊，那是代表顺服的意思。在神所造的一切的活物里面，只有牛犊是顺服的。那么为什么用绵羊，公绵羊？公绵羊是代表公义，因为牛犊也好，公绵羊也好，羊羔也好，是预表主耶稣。所以公绵羊是代表它是公义的。七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，一岁是代表它是在神的面前是嫩的，新鲜的，新的嫩的，这是一岁。公的是代表它是刚强的，没有残疾是代表它是完美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三个献在一起的意思，就是主耶稣是顺服神的，是刚强的，是完美的，是新鲜的，在神的面前永远是新鲜的。那么就把这一些就献在祭坛上作为燔祭。燔祭的意思就是神能够满足，或者说这是作为食物献给耶和华让神来吃。为什么说食物献给神呢？就是让神满足吧。我们吃东西的目的就是要满足。好，那么这些就是要献的祭。那么除了献这些祭牲，就是牛羊羊羔绵羊羊羔以外，这叫燔祭，还要献素祭。这里就规定了有素祭不要献的。素祭我们也讲过，素祭是植物，是麦子把它磨碎了作为素祭。这个是代表主耶稣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在地上有一个生活是圣洁的生活，这是素祭。素祭里面要用面粉加上油，油是代表圣灵。面粉是细面，就是把麦子要磨碎，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他就是那一粒麦子，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所以要把它磨碎，磨碎代表十字架。所以主耶稣是在钉在十字架上，是和圣灵充满了他，所以这个就叫做调油的细面。这是素祭。除了以外还有一个叫做奠祭，就是酒，就是14节，一只公牛要奠酒半心，一只公羊要奠酒一心三分之一， 一只羊羔也要奠酒，一心四分之一。酒是代表什么？就是代表死神喜悦，酒是代表死神喜悦的。这个我们曾经读过四世纪第九章，旧约四世纪，就是酒是使人喜乐啊，我们读过的。而且我们在读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说，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把活祭献给神，是神是喜悦的，是神所喜悦的啊。所以我们献祭物不但要使神满足，还要使神喜悦。
就是说清酒浓酒都不要碰吗？
对，那个是对拿西尔人来讲啊，拿西尔人来讲清酒浓酒，因为酒对神来讲，就是圣经里给我们一个总的概念，酒是使人喜悦喜乐的。那我们读读四世纪好不好，往后面翻一点，第九章。对，我们会讲。好，那么我们先把四世纪第九章十三节，四世纪第九章十三节，葡萄树回答说，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这个十三节告诉我们，酒的目的是什么？使人啊喜乐，使神喜乐。人一喝了酒，人就喜乐了吧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不是酒就可以解愁了吗？喜乐。好，所以圣经里给我们一个原则，就是酒是使人和神，这个神明原文就是神字，喜乐的。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，那么在刚刚姊妹提到在新约啊，我们可以读以弗所书，第五章十八节，五章十八节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新约里头告诉我们不可以醉酒，什么意思呢？就使人放荡了，就是没有拘束，没有约束了，没有约束了。醉酒就是使你喝醉了嘛。一个人喝一点酒是使他喜乐，但是一个人喝醉了，每一次喝酒喝醉了，你看他就没有，就放荡了。所以你看一个人酒疯子发酒疯的时候，你看他不能控制他自己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要被圣灵充满。所以新约里的告诉我们不能醉酒，这是保罗告诉我们。那么我们在读民数记第六章的时候，那有拿西尔人，拿西尔人是清酒浓酒都不能喝。第六章的第三节，看这是什么意思。第三节，这种拿西尔人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，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。这是这一段圣经我们已经讲过了。清酒的意思，那就喝。第二节有一个字叫做离俗归耶和华，是一个字。第二节你看有一句话，你小弟以色列人说，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，就是拿西尔人的愿，拿西尔人就是分别的意思，把我要出世界的愿。